第四十篇，答应神呼召的历程。我们曾多次的指出，在创世纪中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一粒种子。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过河这一粒种子，就是第一个过河之人的经历。那么什么是过河呢？过河就是真实并真正的跟从主，跟从主就是一件过河的事。谈论过河很容易，但是按着亚伯拉罕的经历来看，要有真正的过河并不容易。本篇信息需要来看亚伯拉罕是如何过河，他的经历也就是我们今天众人的榜样。这乃是撒在创世纪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现在长在我们许多人里面。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何等需要这粒种子的长大。我们研读神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话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做比较。关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和使徒行传七章都提到他的蒙召。借着主的怜悯和帮助，我们很容易看见这两段经文的比较。从这两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两次的显现。神不只是临到他一次就算了，这并不是我们的猜测，这可以由使徒行传七章二节得到证明。那里说，当亚伯拉罕人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而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指出，亚伯拉罕居住在哈兰一段时间之后，神向他显现。凭着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曾经在加勒底的乌尔和哈兰两个不同的地方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两次的呼召必定不是同时发生的。第一次的呼召是在亚伯拉罕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而第二次的呼召是在亚伯拉罕的父亲死了以后。这有力的证明神曾经两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神这两次的呼召有一个极重要的分别，在第一次的呼召里，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和本族；在第二次的呼召里，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神第二次的呼召亚伯拉罕，不仅是一般性的提到亚伯拉罕的家族，还特别提到他的父家。亚伯拉罕离开本族还不够，还必须从他的父家出来。以后我们会看见为什么这样，但现在我们能够看见亚伯拉罕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经历了两次不同的呼召。在第一次的呼召里，神要他离开本地和本族；在第二次的呼召里，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他的父家。我们一旦看见这两次呼召的事，那么一切就清楚了。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圣经教师告诉我，使徒行传七章是引用创世纪十二章。这些教师从未清楚地点出神两次呼召亚伯拉罕。可能你们有些人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仍然持守这个观念，以为使徒行传七章是引用创世纪十二章。但是使徒行传七章的呼召乃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被带到哈兰之前，而创世纪十二章的呼召是发生在他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使徒行传七章的呼召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的呼召之前。那么为什么神需要向亚伯拉罕两次显现两次的呼召呢？为什么神需要重复他的呼召呢？就神来说，他无需要重复的呼召。重复呼召的需要乃是在亚伯拉罕。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经历一次神的呼召就立刻答应过河。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答应神的呼召不是拖泥带水的。多少人都是拖泥带水的答应神的呼召。或许你会说，彼得和约翰在加利利海边被主呼召的时候如何呢？主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跟从了主。你如果读另外一部分的经文，你也会看见，甚至这些使徒也都是拖拖拉拉的，干净利落的答应神的呼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每一个人在答应神呼召的事情上总是拖泥带水的。我们的亲戚可能是泥巴，而我们自己可能就是水。虽然你已经从神接受了呼召，却让你的亲戚成为你拖拉的泥巴，而你自己又是那又脏又黑的水。你就是在这种拖泥带水的拖拖拉拉的光景中答应神的呼召。在亚伯拉罕住在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突然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带进了光。乌尔这个词的意思是光，在属鬼魔之地，满了鬼的地方，加勒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鬼魔，属鬼的。荣耀的神显现了，并且带进了光，这乃是非常有意思的。每当神来呼召人的时候，总是有光。当大数的扫罗往大马色去逼迫那些的基督徒时，在途中有大光从天上照着他。在那个时候，扫罗是在乌尔，在光的底下。同样的原则，当你蒙召的时候，你也是在光的底下。你看见的你所处的地方，你的环境，你的周围，不是你停留的正确地方。你是在乌尔，在光的地方蒙了召。我相信亚伯拉罕是在年轻的时候就蒙神呼召的。他也许告诉过他的父亲塔拉和他的亲戚，这位神如何向他显现，要他离开他的本地和本族。也许亚伯拉罕没有勇气自己离开。创世纪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哈兰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哥哥，并且他可能反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也许神等待了一段时间，因着亚伯拉罕仍不采取行动，神就把反对的哈兰取去了。哈兰可能是塔拉的长子，长子的死亡也许是对父亲的警告，不要再逗留。塔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逗留，或者是迟缓。塔拉带着全家与他们一同从加勒底的乌尔出发，然后住在哈兰。出发离开乌尔的不是亚伯拉罕，乃是他的父亲塔拉。塔拉和他的家人可能沿着幼发拉底尔向北前行，最终至少走了500里路之后，他们来到了哈兰。按照古时候旅行的方法，从乌尔走到哈兰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虽然行了这么长的路程，却没有照着神希望他们做的，就是渡河。你沿着河岸不过河，拖延了多少年呢？也许你说，赞美主，我已经不在乌尔了。是啊，你是不在乌尔，但是你仍然在河的那一边。就是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你也只是沿着河岸走，你并没有过河。我们今天许多人在教会生活中已经向北走，但仍然是在对岸。就是连这个向北走也是由于神的作为。在乌尔有一个人名叫哈兰，现在我们看见有一座城也叫哈兰，这是说他们离开了一个哈兰，又进入了另一个哈兰。在神的眼中，两个都是一样，不管哈兰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地方，都是哈兰。哈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孤单。当这个做哥哥的反对神的呼召， 他必是孤干的。任何想要拦阻你接受神呼召的亲戚，就是一个孤干的人。任何拦阻你答应神呼召的地方，也是一个孤干的地方。你绝不能在那里得着浇灌，得着供应。在那个孤干的地方，你会觉得干渴。今天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习惯于高举亚伯拉罕，把他看得非常高，但是他并不是那么高，他跟我们一样低。当神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缺少勇气行动，最后他父亲行动了，带着全家往哈兰去，他们住在那里，直到他的父亲死去。然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再呼召他。亚伯拉罕迟延答应神的呼召，这时两个人死去，他的哥哥死在乌尔，他的父亲死在哈兰。亚伯拉罕采取了两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是因为一个近亲的死亡。在第二次的呼召里，神加了一项，告诉亚伯拉罕不仅要离开本地本族，还要离开他的父家。这意思就是只准他带着他的妻子，不准他带着附加任何的成员。神的呼召第二次比第一次更严格。在第二次的呼召里，神不但更严格，而且还给亚伯拉罕福音的应许作为激励，鼓励他答应神的呼召。亚伯拉罕接受了更严格的呼召，但是随着这个呼召的是极大的激励。这一次亚伯拉罕顺从神的呼召，但是他做的还是不干净利落，他还是拖拖拉拉的往前，因为他不只带着妻子撒来同他一起，他还带着他的侄儿罗德。罗德是他父家的一个成员。难道亚伯拉罕没有听见神要他离开他的父家吗？那么他为什么带着父家的一个成员同他一起呢？我信我能够告诉你原因。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相当老了，已经有75岁了。他已经75岁了，但仍然没有亲生的儿子。要走这一段长的旅程，他实在需要一个年轻人帮助他，那就是他的理由。亚伯拉罕也许说，神呼召我，但我可以丢下侄子吗？我不应当爱他吗？就这人来说，大家都要说亚伯拉罕带罗德是对的。你知道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意思就是一层幔子。你亲爱的家人，你所深爱的人，你带着同你一起来答应神呼召的，常常都是你的幔子。看看你的光景，很多人答应神的呼召都是带着幔子的。罗德并没有帮助亚伯拉罕，反而给他带来很多麻烦。我们读到创世纪13章时，就会看见罗德给亚伯拉罕带来了许多麻烦，最后他必须离开亚伯拉罕。同样的原则，请你如果查看你自己的光景，你就会发现正和亚伯拉罕一样。今天人传福音，大多告诉人如果他们相信主耶稣就可以不用下地狱，这乃是非常肤浅的。从神的观点来看，得救乃是蒙召，神所在意的不是地狱，神所在意的乃是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神在意你的环境、周围事物和背景，得救乃是从你的背景被呼召出来，从你目前的周围的事物、环境和光景中被呼召出来。得救不是仅仅是罪得赦免，得救乃是从你的背景和环境中被呼召出来。盼望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看见这一点。今天年轻人所处的地方比加勒底更糟，但是感谢主，你们的乌尔更明亮。今天神对年轻人的呼召比对亚伯拉罕更清楚更强烈。年轻人，你必须离开本地本族，甚至你的父家。得救乃是走上达成神目标的旅程，神来呼召亚伯拉罕是有目的的。你若是按着神的目的蒙他呼召，那么他的呼召就保证你的得救。你不必太在意你的得救。今天你如果顾到神的目的， 神必顾到你的得救。得救乃是蒙召来达成神的目的。神来呼召亚伯拉罕，并不是为了叫亚伯拉罕不下地狱，或者是喜乐，或者是他得着平安，而是为着神他的计划。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为了达成他的目的。今天我们都必须听见这个呼召。神有一个计划和目的，他赐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美地，我们可以进入。亚伯拉罕进入了迦南美地。今天我们的美地是基督。看看大树扫罗的例子，他曾经大胆地逼迫召会。在神的眼中，扫罗在逼迫召会的时候，他乃是住在加勒底。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光照他，呼召他。扫罗的加勒底就变成了乌尔，就是亮光之地。神呼召他，并不是为了拯救他脱离沉沦，甚至也不是为着称义他。虽然这些都包括在主的呼召里，主的呼召乃是叫他离开犹太教的加勒底。神呼召扫罗离开宗教，为要叫他进入基督，进入召会，进入神圣的经纶。保罗真的进入了基督，进入了新约的经纶。我们若答应神的呼召，顾到他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进入基督、新约的经纶、召会和国度，他绝不会让我们下地狱。不要太去管地狱，也不要太去管天堂。我们有比天上更好的。基督不是比天更好吗？神的经纶三一神分赐到人里面，不是比天更好吗？希伯来书12章26节说，神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只有神自己是不能被震动，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基督与召会。我们都必须看见得救乃是蒙召以达成神的目的。得救就是从许多消极的光景中被拯救出来，好进入神的目的。许多基督徒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从未进入神的目标。首先，神的目标是基督。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享受基督，这就是神的美地。其次，神的目标是召会。从某种意义说，召会也是今天的迦南美地。不仅如此，神新约的经纶国度并安息日的安息，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美地。我要请问你，你今天在迦南美地吗？如果在，那就是说你是在基督里，在基督的丰富和享受里。我们许多人在得救多年以后才过河，在过河之前，我们不在神的经纶中，也不在召会中。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度是被悬挂起来，千年国以后才会来到，但我们从未进入今天国度生活的实际中。根据创世纪12章所描绘的，亚伯拉罕虽然是拖拖拉拉的往前，但希伯来书11章8节告诉我们，他因着信服从神的呼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在神的呼召里，神确切地告诉亚伯拉罕要离开什么，但是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他要往哪里去。亚伯拉罕服从了神的呼召，因着信出去，这乃是一件大事。一面说亚伯拉罕是拖拖拉拉的往前，但另一面说他因着信走了一大步，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就使他信靠神，并且一直仰望神。可以说活的神就是亚伯拉罕旅行的路线图。无论亚伯拉罕怎样单言着答应神的呼召，他不能使神单言太久。按照神的感觉，千年如一日。你能单言神一千年吗？没有人能这样做。我们最多单言他50年，这在神眼中不过就是一小时。神是主宰一切的，也是有耐心的。神能够对哈兰和塔拉说，你们所做的都是徒然的，你们死了之后，我要把我所招的人带到我的地方去。 神就是神，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他一旦选择并呼召你了，你就没有什么会阻止他，迟早他要完成。神会一次又一次的到你这里来，他也会叫一个人接一个人的死去，他总有办法，他比你大多了。根据使徒行传七章四节，不是亚伯拉罕进入美地，乃是神使他迁到的那地。虽然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出去，但是使徒行传七章四节说神使他从哈兰迁到迦南。我们最多只能单言主一点点时间，之中我们要被他得着。如果我们单言，不过消耗我们自己的时间。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但是因为他没有迅速的去做，神就使他迁到迦南地。在哈兰，亚伯拉罕渡过了大河，过河之后，他在那一地到处寄居，向南行，直到名叫示剑的地方。示剑的意思就是力量的膀贝。在示剑有摩利，那里有一棵橡树，摩利的意思就是供应知识的老师。亚伯拉罕旅行到一个地方，可以得着能力和知识。那地是神要他去的地方吗？是。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他到达摩利橡树以后，神又向他显现了。当神向你显现的时候，就确证你已经到达正确的地方。可能你多年前经历过神的显现，但那次以后，你又流荡旅行，从一地走到一地，没有神另一次的显现。但是有一天，你到达了摩利的橡树，那就是召会，在那里主又向你显现了。这个显现确证你已经到达正确的地方。橡树是一种坚壮强硬的树，表征能力。橡树给人遮阴，免受太阳的炎热，这乃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在象征上，这表征召会生活。召会生活供我们力量和遮蔽，召会生活也加强我们，并遮蔽我们免受太阳的炎热。神在摩利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神第一次清楚的应许把地给他。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神只对亚伯拉罕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并没有告诉他那地在什么地方，或者要把那地给他。但是在这里，神确定地告诉他那地在什么地方，并且要把那地赐给他的后裔。当我们来到神，用他再一次的显现来到确认的地方，我们也必得着应许。要得着今天的美地，那就是基督、教会和国度。在神向他再一次显现的地方，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这座坛是对建造巴别塔的相反见证。在巴别，人建造一座塔来显扬自己的名。在示剑，亚伯拉罕并没有建造什么来显扬自己的名，他筑了一座坛来呼求主的名。这表示我们到达神所拣选之地，神向我们显现，我们借着呼求他的名，与他有了更深、更完满、更丰富并更亲密的交通。今天我们都能见证，在我们没有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们曾未有这么多的呼求主名。呼求主名紧接在足坛给那向我们显现的人之后。在教会生活中，在摩利橡树下，我们有主亲密的显现。而我们对这个有什么反应呢？我们该足坛给他，把我们的一切所事和所有放在坛上。我们需要告诉主，我们的一切所事和所有都是为着他。然后我们需要呼求主的名，以维持和他有更深、更丰富、更亲密的交通。现在我们看过的第一个希伯来人， 第一个过河之人的经历。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人，也是第一个到达一个地方，使神能够向他显现，他能够足坛并呼求主名的人。这个地方是正确的地方，不是在乌尔、哈兰或摩利橡树以外的任何地方。在这里有神的显现和他的同在，在这里我们得着美地的应许，我们可以足坛给他，呼求他的名，并和他有亲密的交通。